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今天能够再一次与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我应该有好多年没有在你们当中来分享了，我记得我最后一次分享应该是跟青少年的题目有关系，那么今天呢就很不一样哦，今天分享的是比较多是在乐龄和长青这一方面的，所以感谢神的恩典，今天能够在归教会的长青团契19周年纪念的主日里面呢，与大家来分享神的话。但愿上帝赐福在你们当中的长辈，使你们身心灵都能够健康，也能够继续做神的工作。为此今天我就选择了这一段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十一节的经文。那么盼望透过今天的讲道，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学习怎么样成为合神心意的群体。这个群体包括了教会，也包括了在教会里面的团契。所以这时让我们再一次来看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以第一节来开始，然后请弟兄姐妹用双数来继续的来读。第一节这里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归于神。让我们来同心祷告。亲爱天父，在你面前时，主，我们要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我们一起来敬拜，并且我们也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来学习。主，我们为着你给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许多的长者来向你献上感恩，但愿天父你赐福他们，让这些的长者在我们当中继续的能够有活泼的灵命，并且有身体的健康，也让他们在他们的服侍和爱你的榜样上，让我们也能够与他们一起的来服侍。谢谢主你带领，求主你保守，让今天你的话语的传扬，无论是讲的听的都能够明白，奉主耶稣名祷告祈求的，阿们。弟兄姐妹，这幻灯片上的这个人他是史蒂芬·乔布斯 Steve Jobs 所以当你看到他的时候呢，你会想到什么呢？你会想到苹果的确，他是谁呢？他就是苹果公司的创办人之一那么他也曾经是这苹果公司的董事会的主席以及这首席的执行官那么然而呢，在2011年他就离世了享年是56岁。那么他的离世的新闻呢，其实虽然不一定是震撼全球但是对许多电脑科技的人来说呢，还有尤其是那些喜爱苹果的这些的人来说呢，至少对他们来讲，哎呀，是一个的损失。他们会觉得，哎呀，为什么他就这样的离开了？所以在许多年前，当我听到他的消息离开了以后呢，我就搜索了这一个的网页，然后也看了一下 Facebook。那么其中呢，就有一些的这一个的追悼文 啊，这些的追悼文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那里说RIP 就是 Rest in Peace 啊 Steve Jobs 啊，安息吧乔布斯 That Young 就是英年早逝啊，也的确哦56岁是相当年轻的一个年龄。然后有人说 I will always remember you， 我会常常记得你的。 You changed the world， 你改变了世界。 Steve， Thank you for your great contribution。 乔布斯，谢谢你伟大的贡献等等。哇，这些人好像跟他很熟哦，啊，会很熟吗？我不知道吧。但是他们至少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他们就留了许多的留言。弟兄姐妹，的确，乔布斯对于电脑科技的发展以及这个的推广，确实是功不可没的。网民对于他这么一号的人物的评价也是非常的正面。然而，我在想，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这些的评语啊，绝大多数呢是那些不是真正认识乔布斯的人啊，也就是说这些的评语很可能都是那些他们对乔布斯只是一个的啊初步的一个认识，或者对于苹果的科技有一个认识而写的这些的评语啊，所以它只是属于什么呢？属于客气的这一个的层面而已。坦白说，我个人是不认识乔布斯，但是呢我在这一个的Facebook 的留言里面呢，确实看到很多人啊对他的欣赏和赞赏。其实我也个人非常的欣赏他，因为他毕竟是带动了这一代科技的这一个的文明。然而同时我也在想啊，那么如果真正知道或认识乔布斯的人呢，到底他们会怎么样的去评价他呢？所以乔布斯的这一个的离世就让我想到，当一个人提到某人的时候，他会如何评价对方呢？当一个人提到某人的时候，他会如何评价对方呢？而再进一步的思想，我就会问，当你所熟悉的人也提起你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的评价你呢？弟兄姐妹，坦白说，最能够评价一个人的人呢，其实是那些直接接触他的人，对不对？啊，所以你说人家看到你，哎，你好，你好，都是早上好啊，午餐啊，下午好，然后晚上好啊。但是回到家的时候，真正好不好的时候呢，就是你的什么配偶，对吗？啊，就是你的家人，对吗？就是那些真正认识你的人啊，包括一些的长辈或者一些师长，他们就真正知道你好还是不好。所以同样的，弟兄姐妹，在圣经中呢也给我们发现什么，其实保罗他也很熟悉一个的群体，这个的群体就是腓立比的教会。其实腓立比教会是保罗非常熟悉的群体，也就是说保罗所给他们的这些的评语评价其实是真实的。而我们知道为什么保罗他会去评价这个的教会，是因为他真正认识腓立比的教会。而当我们想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保罗对于腓立比教会的评价是非常非常的正面的。甚至呢，我们可以说这一间的典范的教会可以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因此今天当我们说这是长青团契的这19周年的时候，我也希望帮助大家来明白到底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群体。我们就要从腓立比的教会来学习榜样。因此从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有许多的榜样，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提出了两个的榜样。这两方面的榜样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成为合神心意的群体。这两方面的榜样包括了什么呢？首先第一方面就是腓立比的教会是一间建立真实关系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是一间建立真实关系的教会。保罗他说什么呢？第三节第四节那里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 欢欢喜喜的祈求。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得到什么？我们看到在保罗的心里，在他思想里面，他每次提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呢，他没有什么，他没有说我每逢想念你们我就开始感到头痛啊。保罗他没有这样的想啊，保罗也没有说什么我每逢想念你们就埋怨我的神，每逢想到你们常是忧忧愁愁的，没有啊。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保罗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保罗在这里很肯定的说，在想念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呢，他是常常向神来感恩，并且常常是什么欢欢喜喜的。甚至在第七第八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说，保罗说因你们常在我的心里，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的确，这是保罗对于腓立比教会何等迫切的这种的问候，而且是非常诚恳的和亲密的这一个的问候。由此可见呢，保罗其实跟腓立比教会之间的关系啊，并非一般的，他们是有非常深入和非常交心的这一个的情谊在其中。好了，讲到这里，或许弟兄姐妹们会问，到底保罗和腓立比教会之间可以从什么时候说起呢？有时我在想，保罗他常常说什么？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无论你看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或者腓立比书，他常常说什么？他常常说你们常在我心里啊。保罗常常说什么啊？我想念你们众人。哇，有时我在想，保罗真的是这样的吗？啊，他真的会去想到众人吗？他真的会想到他所啊服侍的这些的人吗？后来我好好的去读他写的书信以及保罗他的经历里面，我发现他讲的非常的真。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看到保罗他跟腓立比教会的这个关系和背景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原来保罗和腓立比教会之间呢是有非常深的这个的情谊。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三方面的情。第一方面就包括了恩情，而保罗把福音传给了腓立比的教会。原来根据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记载，给我们看到当时保罗在特罗亚的这个的地方，然后他就领受了一个的意象，要前往马其顿，在那里去传福音。在意象里面，他看到一个的马其顿人向他招手，告诉他说来到我们这里来帮助我们吧。然后之后保罗他就带着路加医生以及提摩太还有希拉，就过到马其顿的这个的地方，进入到腓立比去，在那里就向他们传福音啊。长话短说，经过了一些的波折了以后呢，腓立比地区的人呢很快他们就接受了这福音，而且是很欣然的来接受了福音的真理，最终他们能以得救，他们也开始了腓立比的教会。为此对于保罗向他们传福音的这个行动，其实腓立比人是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感激的。所以这就是他们之间的恩情了，保罗把福音传给了腓立比教会。这是第一方面，保罗与腓立比教会之间的关系啊。第二方面呢，给我们看到说保罗与他们之间呢其实有这一个的真情，他们一起经历了在基督里的患难啊。他们之间是患难见真情，他们是风雨同路关爱同行。熟不熟这个句话？风雨同路关爱同行，你怎么知道？你后面的那个屋顶那里有写在啊，所以进来的时候，哎，看到这个字刚刚好，我就看，哎，啊，那跟我今天讲的很有关系啊。的确，他们是患难见真情。原来保罗的福音工作啊，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其实一点都不容易的，是非常的难的。所以保罗为了传福音的时候呢，遭受了许多的攻击。我想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传福音的经历啊，啊，你就知道很不容易，对不对？啊，有时你跟人家讲啊，请你信耶稣啦，信耶稣很好啦，然后回来的第一句话什么啊？所有宗教都是一样的了， 对吗？啊，然后你要怎么回答？啊，你只能够跟他讲，哎呀，其实信耶稣很不一样哦，啊，因为信耶稣啊，我们能够得永生等等啊。甚至呢，啊，有时你如果要多加一句，你可以跟他讲，其实信耶稣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信耶稣是从内心里面啊的改变，而很多时候很多宗教信仰是可能外在的，但是基督教信仰是从内心发出的。然后如果你跟你好朋友也好，跟你同事也好，啊，跟你所认识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哇，其实都相当的艰难不容易，更何况你要向不认识的人来传福音，也是更加的有挑战的。照样保罗他是一位的宣教士，当他去到了这啊腓立比的地方的时候，他要开始传福音其实一点都不容易。怎么样不容易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去传福音的时候呢，有些人用话来恐吓他啊，恐吓他，告诉他什么呢？你最好不要在这里传福音了啊！甚至什么呢？甚至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人用什么棍子来打他。最后，保罗还被官府啊抓拿，去到监狱里面，在那里受苦。我想，无论是保罗的年代，或者是现今的年代，其实要传福音一点都不容易。那么，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当时腓立比的啊人，你听说有一个人要来跟你讲耶稣，要来跟你讲了耶稣以后呢，而且这个人怎么样，还被官方抓到了这个的监狱里面，哇，那么你有怎么样的反应呢？啊，就在那个时候，保罗他的福音的工作他是继续的展开的，然后也有许多腓立比的人信了耶稣。而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如果你是当时的信徒，你会怎么样反应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腓立比的信徒对于保罗的这个的遭遇和处境一点都没有嫌弃保罗，反而什么呢？反而他们愿意的去接待保罗，他们愿意的派人去关心保罗，甚至保罗日常所需要的事情呢啊的经费，他们也有实际的爱心的行动去帮助他。由此可见呢，当我们讲到保罗与腓立比教会之间的关系呢，他们是共度患难，并且是真情流露的。They went through thick and thin together。我放这一个的条码啊，英文是八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很能够表达一个英文字啊，就是什么一句英文话，就是 They went through thick and thin。啊，所谓弯出点钉，就是共患难啊，一起的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们是风雨同舟，他们之间真的有这一份的真情，以致当保罗他经历了许多的挑战和患难的时候，他们都能够一起的度过。保罗与腓立比之间的情谊，除了有恩情以外啊，把福音传给他们，也有真情一同的共患难，还有什么呢？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有第三方面，就是友情，他们在基督里的友谊深远和坚固。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保罗他后来继续传福音啊，给其他的教会其他地区的时候，当他继续把福音传开的时候，到他现在写腓立比书就是说，从他开始腓立比书啊，腓立比教会到他写腓立比书，其实你知道中间呢 相隔多少年吗？也就是说，保罗他把福音传给腓立比，而到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中间相隔多少年？你们知道吗？当我们去查的时候呢，原来是10年啊，10年，所以10年人生有多个10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部的香港电视剧《巾帼枭雄》的其中一个经典的对白的确，人生有多少个10年让我们能够这样的过？难道我们就这样的度过我们的人生吗？10年，所以在10年的情谊友谊里面，其实是相当多的当然，今天我不是要讲这出戏今天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呢？保罗与腓立比教会的这个的信徒的友情其实是非常的深远，非常的坚固的他们不是一次过的朋友嘞有些人跟他做朋友一次过就够了，对吧为什么呢？ 因为对方可能欺骗了你那么一次过就好了，改次不要跟他做朋友了那么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们不是一次过的朋友，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长期彼此扶持的这一个的朋友我们怎么知道呢？原来保罗说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八节，刚才我们一开始所读的经文，他说什么？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这句话我们知道不是保罗一厢情愿的话，他也不是为了向腓立比人要募捐筹款而讲的语言，他更不是讲这句话来奉承腓立比的教会。因为当我们继续看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保罗他继续的解释，在他的书信里面呢，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在结尾的时候，他说什么？腓立比人啊，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有一句的话是什么呢？就是一次两次，一次两次其实是代表什么多次的意思在原来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只送了一次或两次，而是什么呢？多次的意思。而当我们讲保罗他在传福音，其中一个地方他去的就是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其实在什么多次的打发人去供应保罗他的生活的需用。我去看现代的这个的谷歌的地图，到底这个腓立比离帖撒罗尼迦有多远呢？腓立比是到帖撒罗尼迦两个红点吧腓立比是在你的右手边的这一个的红点，然后帖撒罗尼迦是在你左边的这一个的红点。所以如果用最短的走路的方式在现今是要用31个小时31个小时大概是多久一天多吧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是继续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没有停的就走了什么31个小时。更何况什么？更何况保罗那个年代，我相信没有像现在的路这样的平坦，这样的舒畅所以真正保罗要去传福音是非常远的一些的路程。好了那么你会发现什么？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就是什么呢？就是不止一次也不止两次，是多次的一直派人去什么？去把这些生活的需用去帮助保罗，带着钱，把这些的钱或者是一些他们收集的一些的礼物带给保罗，来供应他的这生活的需要。为什么呢？可见其实他们是非常关心保罗和他服侍的这个的进展，并且他们乐意的参与其中的奉献。由此可见他们之间确实有真正的这个的友情为基础，他们在基督里的友情是非常深远而且是非常坚固的。好了弟兄姐妹，或许讲到这里你会问，哇吕牧师，你讲了这么多有关恩情，有关真情，有关友情，到底是要表达些什么呢？到底你强调保罗还有腓立比教会信徒之间的关系有这三方面的情谊，到底是要讲些什么呢？其实弟兄姐妹，我是要告诉你，保罗和腓立比教会信徒的关系是非常真实的，是真真实实的。为什么我用一张的脸手捏住那个的脸呢？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图画？因为我们每次看戏嘛我们看戏的时候呢，哇，忽然有一个年轻人，他梦见他是100万的富翁，哇，很开心。然后他就告诉他旁边的朋友说：“我有100万啊，100万啊。”然后忽然怎么样？忽然隔壁的人就讲：“你试试看捏捏自己痛不痛？”哎，不痛嘞！再捏一下，不痛嘞！哦，原来是一场梦，对吧？这种情况在里面但是我告诉你，保罗跟腓立比教会之间的关系不是梦，是真真实实的。也就是说什么呢？是一种真情，一种的恩情，也一种的友情在其中。而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思想的时候，我们就要问， 当我们说我们今天是一起有团体的生活，一起有教会的生活，有肢体的生活，我们就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我们有没有去建立这真真实实的关系，以致这真真实实的关系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来被主使用。所以在19周年的里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有与弟兄姐妹建立真实的关系吗？你愿意与弟兄姐妹建立真实的关系吗？就像保罗和腓立比教会，他们是建立这真实的关系的。那么请问你与弟兄姐妹有没有真实的去建立这关系呢？你愿意与弟兄姐妹建立这真实的关系吗？坦白说，有和愿意是两件事情，对吧？有跟愿意是两件事情。举例子说有些人呢，他有但是他不愿意还有呢，还有些人他没有，但是他很愿意。例如说我们用时间吧，有些人呢他是有时间，但是他不愿意付出时间那么另外一些人是什么？另外一些人是他没有时间，但是他很愿意付出更直接一点的可能是我们的金钱，对吗？那么有些人是有钱但是他们不愿意奉献。那么另外呢是没有钱，那么他们很愿意奉献。所以其实有跟愿意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而在牧养教会的过程里面呢很多人就告诉我说吕牧师，我有尝试去跟弟兄姐妹建立关系我也很愿意，但是怎么样呢？但是有时当我尝试的时候呢，好像爱得不成功好像什么呢？好像我很容易就情感就受到伤害，甚至有些人他尝试的时候，他就觉得可能关系之间是非常肤浅的。那么要怎么办呢？其实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团契，要教会成长我们要真的去回到有关这个的关系这一方面。所以我在思想这一方面的时候，讲到真实建立关系，我就想到我常常在牧养年轻人的时候，我跟他们讲的一段话，或许这个是我的经验，也可能是你曾经有的这些的经历。我告诉他们说什么？我告诉他们说，我们在主里的关系是会很长久的因为那个时候或者到现在我才几十岁嘛，不是很老，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说，我们在主里的关系是非常长久的若主愿意，我会看到你们的孩子我会看到你们的孙子甚至是孙女因为未来可能还有多20年多30年40年或更久。因为我相信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是有他特别的安排，因此我们要彼此建立个别的关系，而这个别的关系是真实的。的确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建立关系，我们其实要什么？我们是要愿意花时间去建立的。当我们去建立这些关系的时候呢，上帝其实可以使用我们的关系。而我想建立关系才是能够真正帮助我们在信仰的路上走得更长更远的一个的秘诀。好，我再说一次，就是建立真实的关系才可以帮助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走得更长更远。我相信这句话对于我们这些有信仰经历的人，我们都会非常认同的我就想到其实神可以使用什么呢？可以使用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做神自己的工作。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每次奉献给神只是奉献我们的金钱，对吗？或者我们的时间或者我们的恩赐。后来我在想，其实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奉献什么呢？可以奉献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给上帝使用。当我们奉献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给上帝使用的时候呢，这也是另外一个管道上帝可以使用的。怎么讲呢？我就想到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有许多爱主的弟兄姐妹，那么我们也常常有团契， 的时间。当然我在的团契在几十年前是属于少年啊青年啊，那么在少年青年的阶段里面就发现啊，上帝很带领我们的团契，使我们都学习怎么样的去爱，怎么样的去关怀，也怎么样的去建立关系。那么在整个的啊建立的关系的里面，无论是跟神建立关系或者人与人建立关系里面，上帝就使用了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使我们在整个的青年团的里面呢，当我这样回头看的时候，其实上帝就呼召了至少有十位的全职传道人在我们当中，十位，在一间教会里面有十位的全职传道人是不容易的啊，当然是陆续的几年里面不断的呼召。那么其中我自己在的一个的团契里面呢，只有差不多我的那个时候我们是有分不同的团契啊团体。那么我在不同的团契里面呢，我自己在其中一个团契差不多有15个人的团契里面，就有三位就我们三位就出来做传道人。那么后来我在回顾看到上帝怎么使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发现上帝使我们的教会有神学院的院长，也有这一些也有主任，也有老师，也有不同牧养教会的牧师和传道。所以想到这些，我其实都想到什么，我就想到上帝对我们的恩典。甚至我在读神学的过程里面好多年前那个神学院的讲师就非常的诧异的来问我说为什么你们的教会有这么多人出来献身被神使用呢？后来我回想了一下，确实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有着真实的关系，当我们好好的建立的时候，这是属于第一步，让我们能够踏出这全职，当然有上帝的呼召在其中。的确弟兄姐妹，当我们能够好好的建立关系之后，神就能够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团契有质与量的增长，从而我们就能够带领更多人来归向耶稣基督。在你的教会，在你的团体里面，不一定全部人都出来做传道人但是什么呢？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活出一个的真理，这个的真理就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好好的建立这真实的关系，那么有一天上帝要使用我们，有一天我们所走的这信仰的路也会更长更远。这是第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腓立比的教会所学习到的，它就是建立真实关系的教会。弟兄姐妹，腓立比教会是一间建立真实关系的教会，但愿我们在我们的团契的岁月里面，我们也能够去学习怎么样去建立这真实的关系。第二方面的学习，从腓立比教会的榜样中我们学习，就是腓立比教会是一间同心合一兴旺福音的教会，所以他们是同心兴旺福音的教会。所以保罗他对他们说什么，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腓立比教会是一间传福音的教会，这是我们可以效法和学习的榜样。保罗说他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第五节。那么同心合一就表示什么呢？表示他们有一个的目标，这个的目标就是要把福音传开，而且这个目标是非常具体，这个目标是非常真实可以落实的。而值得注意的是，保罗对于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的称赞不单单只是在顺境之中原来他更是在这逆境的时候呢去鼓励他们并且去肯定他们传福音的这一个的行动那么给我们看到说什么呢？给我们看到第七节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他是在捆锁之中捆锁之中就是讲他在坐牢他说什么呢？当他在这坐牢的时候呢，这些的教会的信徒他们还是什么愿意去辨明去证实福音跟保罗一样的去做这样的一个的工作 那么腓立比教会他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又意味着什么呢？代表着什么呢？其实给我们看到有四方面我们可以来学习的。第一，就是他们经历到福音带来的改变，他们经历到福音带来的改变。保罗说什么？保罗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罗马书第一章的经文告诉我们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们经历到福音带来的改变，然后他们相信了福音，并且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之后，他们的生命就有全然的这一个的改变，他们也有全新的这个的盼望，以至于在生命中他们也有全新的这个生活的改变。所以他们从黑暗进入到光明，他们从绝望进入到希望，他们也从迷信到自由，他们也从死亡到生命等等，这些都是因为福音所带来的改变。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到底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福音所改变呢？这是我们也要一同来思想的。所以他们怎么样呢？腓立比教会也切身的经历到耶稣基督给他们的改变，同时呢，他们就愿意怎么样呢？去兴旺福音。而第二方面，当他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就意味着他们确信自己所信的福音，他们确信自己所接受的这个的福音。所以有了这福音的经历以后啊，他们就愿意与人分享这福音的信仰。而这个的信仰是经过什么？是经过考验的。怎么讲呢？原来在当时在的时代里面，有许多人他们是拜偶像的，拜希腊神明的。但是当你说一个人要信耶稣的时候，其实就是要什么呢？就是要告诉人说，我已经不再拜这些神明了，我已经不再拜这些的偶像了，我要单单信靠耶稣。当你有信耶稣的经验的时候，你就知道，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在那里哈利路亚欢呼，哦，恭喜你，你信耶稣了，不是反正什么呢？如果一个人他在这种拜偶像的环境，在这种拜神明的环境里面成长，他说他要信耶稣，反正什么？反正是很容易遭到别人的什么欺压啊，或者是什么被逼迫的一个的情况啊。你可以想象嘛，如果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啊，我们华人我们就有这样的经历啊。如果你要信耶稣啊，那么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长辈，甚至是你的兄弟姐妹，就会告诉你说，哎，不可以信耶稣啊，因为你信耶稣呢是跟我们祖宗也好，跟我们华人文化是有冲突的啊。这些就是我们所经历到的，对吗？我记得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向我的爸爸表明说我要信耶稣，然后我的爸爸就告诉我一句话，叫牧师去养你了对不对？这是我们会常常听到的这就告诉你什么？就告诉你说，其实信主是不容易的那么照样，其实腓立比教会他们也是信主是不容易的。当他们信主的时候呢，他们怎么经历到福音带来改变以后，他们就更加确信他们的信仰这是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里面学习的，或者我们也有经历到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他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其实就意味着他们确信自己所领受所接受的这个福音。同时第三方面也给我们看到说，他们也去传扬他们所确信的福音。所以腓立比的教会不单是什么呢？不单是经历到福音带来改变，他们也确信这福音带来改变，而且最后怎么样呢？最后他们还有继续的去传扬这福音。给我们看到什么？给我们看到说，他们所传的福音是真真实实的，甚至什么呢？甚至他们把福音不是单单传在腓立比的地区，而是在其他的城市里面，他们也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最后当他们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的时候，他们是愿意为福音的工作付上代价，他们愿福音愿意为福音的工作付上代价。如以上所说他们参与了本地的布道的工作，同时他们也去到其他的 地方来做宣教的工作，其实一点都不容易。另外他们还怎么样呢？他们还愿意为福音的缘故，他们在经费上在祷告上，在人力上，他们不断的来支持保罗的工作，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些的榜样。所以我称什么呢？我称保罗和腓立比教会之间的这些关系啊，是一种很微妙的关系。那么同时呢，我也觉得在保罗他为福音受苦受羞辱的时候，腓立比教会都不断的来支持他。我就有以上这一段的话来作为一个的思考。我们发现他们就是指腓立比教会同受上帝的恩惠，那么他们也同担福音的羞辱也就是说英文是 they share the same grace 恩惠 of God and they share the same disgrace 羞辱 of the gospel。 当然当我们讲这羞辱的时候并不是真正的羞辱只是在人的眼里它是一种的羞辱，但是真正什么呢？真正它是上帝给他们有机会参与的一个的机会。所以你就发现什么？他们愿意付代价的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总的来说，腓立比教会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意味着几方面。第一，就是他们已经经历了福音带给他们的改变，他们也确信福音所带给他们的这个的信仰，他们也愿意的去传扬福音，并且他们不惜代价的委身于福音的工作。这就是腓立比教会给我们看到的第二个的学习的榜样，他们同心合一的来兴旺福音，他们是同心兴旺福音的教会。弟兄姐妹，讲到这里，在这周年纪念里面，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你的群体是委身于传福音的群体吗？你的群体是委身于传福音的群体吗？这一个的鸽子代表着和平的象征并不是叫你放鸽子是和平的象征，代表什么呢？告诉你有关耶稣基督平安的福音要传给你周围的人。所以当我们说团契已经有19周年了，19周年是相当长的时间对吗？如果19周年，如果你生女儿大概是大学一年级如果你生儿子现在在当兵19年很快就过了那么19年里面团契有没有发挥一个的功能，就是把福音传开我去过很多的教会的群体，很多教会群体里面的团契有些真的是只停留在吃吃喝喝的群体每次聚会就是吃吃完了就喝，喝完了又吃，吃完了又喝，下个礼拜又来了，又来吃又来喝。我不是讲吃喝喝不好，我也喜欢吃喝喝只是每次吃喝喝吃喝喝，吃完了下个礼拜又来了下个月又来了明年又来了一年又一年对吗？有些群体它没有福音的这个的功能，然后没有福音的这一个的方向。那么有些的群体我经过的是他们是跟着节目跑那么今天什么节目就来什么节目今天节目不适合我就不来那么就很可惜。还有一些的群体，他们可能只是为了点算人数每次排好十张椅子所以十张椅子空了一张为什么他没有来空了两张为什么他们没有来然后只是点名而已那么就很可惜，因为也是没有这福音的功能。那么最后不应该有的一些的思想，就是为了什么？为了聚会而散会的思想，有听过吗？为了聚会而散会，大家来聚会为什么聚会？因为最后我们要散会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去上班大家来上班为什么？最后我要下班学生为什么你要上课？因为最后我要下课所以照样的，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福音目标导向的一个的方向，做我们的团契的一个的目标，带领人信主，很多时候只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聚会而散会。所以弟兄姐妹，在这方面里面，我们要了解到团契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其实就是要去什么呢？传扬福音。所以我们要问的是，你的 群体里面有没有委身于传福音，到底你的聚会是不是传福音的群体呢？讲到这里，我其实有蛮深的感触，因为我在做少年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一次去了一间一个教会的这个的少年营，教会的少年营其实在我年代是因为是我是70年代出生的那么我参加少年营的时候大概是90年代，所以其实是很多很多人参加营会的，差不多整个营会里面是一间一个宗派联合的，所以大概应该有300多人那么代表着去的那个教会呢，那间教会其实就是我一直处在以前在成长的教会呢，就大概有100人出席这个的营会了，哇，所以相当多人所以后来呢在年底营会大家都很开心嘛大家都参与什么等等。好了，营会过后呢，哇，一月、二月、三月，我就发现那个人数什么越来越多嘞从百多人来参加聚会，跌到差不多到了年底的时候呢，只剩25人啊，是蛮严重，对不对？百多人这样跌到25人那么感谢神，25人里面还有一个我啦所以我才有机会参与。所以我在那边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哎呦，到底为什么会这样跌后来呢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后来我们的有一位传道人他很看重传福音他就开始鼓励我们在的人呢，说我们要传福音，他就开始了这一个的三福的课程三福的课程。那么三福课程主要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做个人布道的怎么样的一对一的领人归主然后我就很认真的去参加他所开的这一个的课程。然后呢，就从中呢，我就发现其实福音确实能够带来生命的改变那么当然我也信主，我也知道说传福音的积极等等。然后呢，就在那个时候，我们每个礼拜就开始去找人来布道，找不信主的人来跟他们传福音。然后过了一期两期过后，大概有半年到一年的时候，我就发现什么呢？我就发现人的人数呢就慢慢的增长了到固定的时候呢维系在团契里面都有80人哇！所以你看到上帝的福音的工作是非常真实的那么我就在思想到底团契有什么样的功能？如果只是说相爱相爱当然是很重要但是却缺少了什么传福音的这个功能，其实我们很愧对于神放在我们团契里面的这个的使命。后来到现在我们还是继续做传福音的工作，不断的带领人来信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问的是，你的群体是委身于福音的群体吗？当我们一起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单把人带到教堂我们也把他们带到天堂介绍耶稣基督给他们，有一天我们也要上天堂那么在我们还没有上去之前呢，我们能不能够把人都带到神的面前？我想这是我们在团契里面我们可以做的事，效法腓立比的教会，同心合一的来兴旺福音，成为一间同心兴旺福音的教会，一个的群体。好了，是时候做结论的。成为合神心意的群体，这是我们今天从腓立比书里面所思想的题目。我们看到两方面，首先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如何建立真实的关系他们与保罗之间的恩情、真情以及友情是真真实实的。但愿我们教会和团契的群体也能够靠着主来建立真实的关系，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看到腓立比的教会如何的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做福音的工作。他们因着福音而改变，他们也愿意为福音而付出代价，并且委身于福音的工作。唯愿我们的教会和团契的群体也能够落实传福音的使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长青团契19周年庆，愿神赐福于你们，愿神完成
他在你们身上的这个的托付。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祷告时你可以向神感恩，感谢神让你在你的生命中你经历到耶稣基督福音的改变和大能，同时你也思考在你的属灵的生命里、信仰里，你有没有积极的来与他人建立这真实的关系，并且不断的把福音传给还没有信主的人呢？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来为自己祷告，来向神感恩和祈求，然后我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天父，在你面前时，我们要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生命、有气息，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并且经历到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改变。亲爱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的道路和信仰的道路上，我们愿意更加的来认识耶稣基督，并且也与弟兄姐妹建立那真实的关系，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福音，让我们周遭的人能够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以致他们也能够跟我们一起在这信仰的道路上，我们一起来追求认识神，并且能够荣耀你的名。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